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播客网络与豆包马斯克的联合制作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这档播客节目的名字呢叫马上 AI。 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是在关注开发者与 AI 的关系以及持续成长方面的话题。前几期呢我觉得大家聊了很多，是吧，求职的也好，我们成长当中的焦虑也好，等等等等这些话题。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可能跟之前的话题有点不一样哈。我们今天请来一位老师啊，实打实的教学生们学计算机的老师。因为为什么我们突然想请到老师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不太清楚现在的学生们到底是怎么学写代码，对吧，学计算机的，跟我们那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点差异了。而且在这里是不是能够用 AI 帮助到他们，或者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用到 AI 去辅助自己学习了，这一块我们也可以聊一聊。然后呢，那就先介绍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叶老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授课的老师。
嗯，
主要的话就是说是对于编程这一块的一个教授吧，
就是每天教学生写代码的老师。
每天就是先教学生一些基础的一些语法等等，然后呢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再去带学生做一些相对真实的项目，我们称为叫实训。
你教完了他实际上还是要实际做出一些东西来的。
尤其是我们那个实训的话，我们会模拟就是说是真实的工作的一种场景，
嗯，
然后呢分组进行项目的设计啊开发呀，啊，等等。
哦，这就是跟公司里面的我们通常的工作场景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哦，那叶老师介绍了，我们今天请来了另外一位来自豆包 MassCode 的嘉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王涛，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哎，
就是我可能跟大家经历很像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在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一开始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开发者，
嗯，
然后在公司里去当研发，然后后来就转向了做产品经理这个方向，然后目前在 MassCode 这个产品的项目里然后做产品经理。然后稍微介绍一句 MassCode 吧，我们整体是 MassCode 是给开发者提供的一款 AI 编程工具，希望能够帮助开发者更好的进行编码。当然我们觉得不管是初学者还是专业的同学都是我们目标服务的用户，所以我们也非常想了解一下站在学生的一个视角，希望怎样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帮助，不管从编程方面还是 AI 方面之类的这些场景。
对，所以今天主要就是你们两个人交流了哈，是吧。今天来之前我其实跟叶老师在车上还在聊这个问题。你看我们从学校出来都这么多年了，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在学编程的时候的这种方法也好，心态也好，跟我们上学那阵儿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这叶老师可能跟我差不多大啊，比我小一点有限，跟我们那阵儿上大学的时候学计算机，因为我们现在看学校的条件其实比我们上学那阵儿好太多了。
对，
那就具体的他们学习而言，现在跟我们那阵儿有什么变化吗？因为我觉得我们那阵儿学编程还挺，这个词怎么说呢，叫恐惧或者叫未知啊，大家往往说这个恐惧就来自于未知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条件也不好，可能甚至说每一个学生都背一台电脑可能都是挺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接触的时候有可能会比较陌生对这个东西。那现在大家，我们都说现在零零后属于什么互联网原生一代，对吧，他生下来就联网了啊，可能是不是跟我们那阵不太一样
啊，这个区别确实很大。就是我回忆一下，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学计算机相关的东西的话，首先是没有资源。
对呀，啊，我没有互联网啊，对吧，我只能去买书，对吧，
对，买书，然后是自己那时候一开始也没有个人的电脑，
嗯，
我们得去学校机房。
对啊，
对，学校机房，然后呢一些资源也下载不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发用的工具啊等等，那时候还得去安溪道。
那对
对，去安溪道
买光盘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学做网页，那个网页三剑客，
嗯，
那东西都是我们去买的光盘。
嗯，
然后现在的孩子的话就是说他的资源就特别多了，互联网，
嗯，
就刚才讲的互联网的原生一代，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话就是他们接受这种知识的途径特别多，
嗯，
除了我们老师以外，他们随便上网一搜各种视频，
对啊，它是可以上网了，各种视频 ，B 站上一堆视频，你看去吧。
对，各种源代码、GitHub 这种东西特别方便，所以说他们如果说真的想学的话，就是说这个会特别的迅速，对吧？接触这个东西，就比我们之前要轻松很多。啊，至于说是 AI 这块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话也有同学已经开始在使用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难道你接触的资源更多就一定能够学好这件事吗？好像往往也不一定，这种信息大量的信息的冲击会不会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挑战？
事物都有两面性嘛，就是说是像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信息比较单一，也比较贫乏。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自己真的就是说是有这个心去学的话，我们会抓住任何机会，就是说是思路非常清晰的去，我今天就想把
非常聚焦，我们可以
说对，只有这个途径。然后呢，
嗯，
我这本书我就把它一条一条的给它看下来，给它敲下来，把每一个事例给它敲下来之后，就感觉就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聚焦。对。然后现在的孩子的话，可能就是说是他眼花缭乱，一会儿 Java， 一会儿 Go，一会儿 Rust， 一会儿更大的东西，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好，所以说有学生就经常问我，因为咱互联网时代嘛，对吧？这种信息特别多啊，各种平台，然后呢各种声音就在说 Java 被淘汰了，现在要开始什么什么了，然后呢有学生经常跑过来问我，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本身这个心里就
被网上的这些信息弄得也是无所适从，
对，对，所以说也未必就现在的话一定他能学好。
王涛你觉得呢？我是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现在学生可能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另外一方面是会不会跟我们现在技术的进展和迭代也有关系。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可能学个 C， 出来学个 Java， 可能我就去找工作了，现在不行啊，现在你怎么不得搞个全栈，光前端框架就多少种，对吧？你每天接触这些东西，你可能到 A 公司是用这套技术体系，去 B 公司又换了， A 公司用 Java， B 公司用 Go， C 公司用 Rust， 你往往有的时候虽然说信息多了，但是不是也跟现在技术的快速迭代，大家有一些在选型上那种焦虑也有关系。
我的体感也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视角来看啊，然后程序员可能大家都喜欢讲的一个词叫不要重复造轮子，就是复用。我觉得可能从之前到现在，大家就是轮子越造越多，然后框架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在不断的去产生新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哎，我们只有从汇编开始嘛，一点点往上去搭。大厦，然后等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百花齐放。然后比如说一种技术栈再加在它，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差层的关系，一个思想成一个语言成一个场景再成一些东西，它就会延展出不同的开枝散叶来。那每一个东西它可能是呈现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 React 的框架，然后一种设计体系，然后一种编程方法，一种算法思路，然后再这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坦诚的说，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学的东西可能比我上学的时候要更多了。我对它的归因就是因为基础的思想也可能在逐渐的演化，但上层的建筑的丰富度变得越来越多，包括我觉得 AI 可能也是丰富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的一个迸发的一个结果。你看，我觉得 AI 可能至少你需要 GPU， 然后你需要一些算法的一些实现，然后你还需要很多的东西的一个，包括你的生产力工具，你的处理数据的能力，这些各种各样的工具都有了之后，可能 AI 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研发出来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两位的资料那么贫乏，那个时候有网络，但是框架其实不多。我那个时候比较火的就是 Spring， Java 的框架 Spring，然后那个前端的框架还是 Vue， 对，然后 React 刚刚兴起，然后但现在其实我觉得已经在应用层已经百花齐放了。
但是百花齐放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让大家，尤其现在的小朋友们，那天去学校讲课也是感觉到这一点，大家也是挺可以用恐惧这个词来概括嘛。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点点或者叫焦虑，对，我不知道我上学是为了啥，我上学的这些东西在将来的工作当中我能不能用上，对吧？会不会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些担心和问题，因为确实太多了。我走到社会上，不是说走到社会上，我看现在我上大一，然后我就看现在社会上公司发的这些 GD 上面那些框架我都看不懂，我都不知道我在学校里会不会学到它，会不会它也会有这样的焦虑。
这块的话其实是有的，因为现在的学生的话， 还是这个原因吧，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他接触的信息太广了，因为容易被这种信息去做一个引导。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好多学生其实挺恐惧就业的。
恐惧就业不是恐惧学习、啊、
对，恐惧就业这个过程，
嗯，
恐惧就业这个过程，然后呢从而就是说是你就是导致他对学习这个过程也很恐惧，他觉得学的东西可能没有用，找不到工作。
嗯，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在网上的信息特别多，经常说哎这个东西学了之后找不到工作，
哎
哎那个也不行，
嗯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说他们就很迷茫，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
嗯，
但所以说导致到后面我不如考个研吧，
就是再拖延三年。
对，其实他、啊、让他考研他也未必能考上。
对对对，这就是一种逃避嘛，现在很多同学考研啊等等，其实是也是为了躲过现在这样一个就业形势不好的这样一个时机吧，算是。那作为老师你们会怎么去引导学生去看待这些问题？
其实的话就是作为我的话，我还是比较正面的，从一个技术的一个角度去看，
嗯，
就是说是去做一个引导，就是说我们，因为我除了老师的话，我本身也是一名程序员，
对，你本身就是一个开发者，
对对
对,
对，然后我现在也一直在自己开发或者说管理一些项目，
嗯，
然后呢，就是说我会以我的经验，对吧，以我的那个一些经历，然后呢，以我遇到了一些好与不好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去跟学生去沟通。对吧，咱们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去学，对吧，我是怎么样学的，对吧，现在又怎么样学的，对吧，我那时候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去学，对吧，然后你们现在这个条件这么好，对吧，怎么样去，我去做各种引导，我还是希望会有一部分同学，对吧，真正的就是说去本身就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同学，然后呢去认真的就是用我们现在这种更先进的这种方式去啊去把这些技术都掌握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将来也是能够在一个就业当中去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竞争力，就是这样。嗯
嗯，哎，有没有一些正面的案例啊？刚才谈了这么多恐惧，有没有一些学生就是自己能够逐渐的 get 到这个学习里面的一些要点，或者说能够 get 到这些点，哎，最后学的还不错的这种案例，能够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可能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嗯，可能会有很多你的学生是吧？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讲讲一些正面的？
嗯。其实是啊，我就举两个例子吧。
嗯，
一个同学的话就是说是他本身他对这个开发就特别感兴趣。
哎，我觉得任何一行就是说你进来最好是热爱这一行，
对，
进来我觉得就特别那个什么。
对，然后呢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话，他除了我们课堂上的一些内容之外的话，他自己会去学，会看各种视频，然后呢会跟着去敲代码，做这种小的 demo 项目。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也看到了这个学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本身就是说是我们去学一门开发的技术，然后呢去用它来挣钱，
咱就说直白点，其实就是拿它挣钱，不就是一个手艺人吗？
对, 对、
啊、
用它来挣钱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嗯、对，
并不是很难一个事情。然后呢我看这个像这种学生的这种状态，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呢我会去对吧，给他提供一些任务吧，就是啊你去开发一下，然后呢甚至说是我会给他去找一些有一些经济回报的一些
啊，通过一些项目的这个落实去引导他往某个方向去
走。对对对 对, 对、
嗯、
实际演练，然后这样的话效果其实非常好。然后呢就是说后来的话他也是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有足够的项目经验嘛，
嗯，
然后呢本身自己钻研的这个技术深度也可以，然后呢也是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是另外一种性格，他就是说自己本身也是特别的热爱这个行业，
嗯，
然后呢自己去不是钻研技术，是钻研这种人际交流。
哦，这适合当产品经理啊、
哎、这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 IT 行业的话就是另外一种的类型的一种人员，当产品经理。然后呢他就是说是技术其实一般，然后呢他就是每天呢就是说是玩游戏，在游戏当中去跟人交流，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就热爱游戏产品这么一种角色，
嗯，
然后呢他平时的社交也非常广泛，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的话也比较幸运吧，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现在在北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业界很有名的游戏公司当项目经理，应该主要还是技术这一块的。
那这两个学生现在 听起来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走技术线，
对，
一个可能将来他可能会走上一些管理岗位，甚至可以这么讲，对吧？他可能两个人的成长路径不一样，但是似乎听上去他们都是在一开始能够有一个人带着他入门，帮他去实践也好，去找到一个方向也好，还是是需要我们从整个的教学当中去给他去做一些有益的引导，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叫过来人吧，去给他一些经验上的一些建议，然后呢这样的话还有就是给他一些鼓励，因为一个人光有热爱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整个学习的或者工作过程当中能看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成果成就，
哎，有一个正反馈，
对，
能够让他能够不停的往前走，
对对，对，像这种学生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教育当中的话特别注重一点，就是说让学生有他的一个成就感，对啊，比如说我们学每一门语言，我们总希望他能快速的得到一个他的一个作品，就是 哎那呈现出来一个东西，
对，有一个作品，哎，我就知道你大概是希望往哪个方向去走，你大概的你的想法或者说能够体现出来你的能力会在哪儿，
我们谁也不希望说我忙活半天，我努力好几天，我写的东西我都看不到一个结果，
那就难受了。
对，
王涛这边呢，你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产品经理，就是一个管理者，那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同学在下面去做研发也好，去做项目也好，去做这些事情，可能这里的朋友呢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可能也有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甚至说你们现在也有一些实习生嘛，在里面去做事情，你是怎么看这些新一代的开发者现在他们面临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产品经理啊，可能更多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推动者和管理者，
哎，对，
你要把这个事儿给传起来，你可能，哎，我们觉得，哎，找到了一个目标用户，比如说这个目标用户，然后根据他的需求，然后想去给他提供一些服务啊，比如说服务或者价值，然后我们拉上了一堆人，包括设计啊，然后研发啦，然后测试啦，这样的现在的这样的在大厂里面可能比较流水线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分工，然后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完，大概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如果从大概整个的流程可能是这样，然后如果是新的开发者，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在我身边见到的，可能是一些一些实习生啊，然后新一些开发者的实习生或者一些毕业生，然后加入到字节里来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的，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栈，他们的视野和他们的冲劲，我会觉得可能已经很难去回想到我们当年是毕业生的那时候状况吧，只是跟我们周边的人感觉会，哎，我会觉得每个人的能力会比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说，招进来的新同学，不管是新同学还是比如说社招来的或校招来的，都会更强。对，我觉得体现的可能也是大家学习的效率变高了，我觉得大家的素质可能就绝对个人的能力上来说，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在同样的环境里生长的嘛，都在中国啊，在这个土地上接受的基本教育也差不多，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方向上，比如说技术啊，开发，比如前后端移动端啊，然后这些绝对能力上，我觉得给我一种更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大家的信息获取的知识学习效率变高了。就之前可能我们那时候还是自以我那时候举例，大家可能技术栈就是 C， 要么就是如果服务端就是 C Java， 然后移动端就是那个 iOS，当时是 Object C 还是 Swift， 然后
当年还是 OC 呢，
对，然后就这个技术栈，然后大家讨论的事情其实视野会相对局限就在那些事情上，然后新来的开发者和新同学们会觉得，哎，不管是技术栈上还是 idea 上还有视野上，会觉得其实都更加广阔了。这里我可能 callback 到之前的那个说法上，可能这是信息的变得更多带来的一定的优势，就是大家可能只要你有想法，可能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对应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那时候可能路就两三条，你往前走就行，可能路不好走，但现在可能路太多了，然后不知道走了这条路以后会怎样，但是如果你有些想法和点子，去获取对应的一些资料，可能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对，你说这点我也挺深有感触的。说一个我们的故事吧，我们是2013年开始跟这个 Google 合作，做这个国内的他们的开发者社区。然后 Google 呢就特别有意思，他每年呢都要在中国搞一个开发者大会，你们应该都去过是吧？
是，
对， Google 的那个开发者大会就是中国版的 IO 是吧？
是，
他每年呢都会把 Google 这边的工程师、产品经理请来，然后给大家讲他们现在的产品，可能这几年 AI 讲的就会多一点。 然后这些年十多年了，十一年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什么呢？从一开始 Google 在中国办大会的时候，他们要搜罗全球的资源，什么资源？会说中文的讲师的资源来给大家讲，因为担心大家听不懂。
确实。
然后呢，一部分呢没有办法只能用英文，然后他们就会有同传，但是你知道同传的效果不可能的，同传的那个师傅们可能也没有开发背景，
是，
这是一开始的状态。到了最近几年，我们就会明显去发现一点，第一，同传耳机没人要了，第二，大家都能够非常流利的，以前我是想不到的，以前大家都很害羞，现在大家甚至都能够很流利的用英文跟讲师提问了，能交流了。这个在放在十年间，短短的就是十年，放在十年前我们根本就想不到年轻一代的开发者会是这样。现在他们已经不考虑说我要找一个会中文的讲师，不需要了，完全不要，大家都能听懂了。这个我觉得确实年轻开发者他是站在了一个高度上在学习，不像我们那阵儿，可能这些东西都要从头干，去找书找资源，有的能找着，有的找不着，因为即便是你那阵有互联网，可能互联网上资源也就这么多，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给大家带来的，反正对于我们来讲就这个感受，那天去年开那个 Google 开发者大会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这个事情确实现在给开发者带来的帮助，别管是互联网，一会儿可能我还会聊到 AI 给开发者带来的赋能真的是越来越强，能够帮助他们站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再往上走。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会觉得除了现在互联网上的内容知识越来越丰富以外， AI 等于在这个台阶上又给大家加了一层 buffer， 是吧？你怎么样，现在我们考验的不是说我的开发者在学习的时候会用互联网，这不需要了，资源有的是了，那怎么再往上走一层？那我们就要考验，哎，我们的新的开发者，我们的小朋友们会不会善于的去利用 AI 帮助大家去做一些成长方面的一些加成，或者是在成长方面的一些帮助，提高效率。就那天跟叶老师也在聊这个问题，叶老师就在说这个，说现在大家看了很多的这个编程语言也好，框架也好，但他真正的想试一下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也会聊到，就是这个大环境的这个问题，可能不仅是对年轻的开发者，对于我们现在想要自己学点东西的开发者而言，可能大环境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门槛，而 AI 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层面上把这个问题好像是已经解决了。
我们会发现其实 AI 的能力确实可能以大部分人没有想到的速度在非常快速的往前走着，包括最近那个 OpenAI 也在他的那个 Open Day 嘛，然后每天在宣发一些，在展示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和 demo。 然后如果从 AI 的使用来说，我们会发现最初的 AI 使用者大概把 AI 可能当成一种搜索的一个增强，大家会问他一些
问答题，
问答题
是吧？你给我，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
对，可能是信息的搜寻和获取。然后现在可能大家对 AI 的使用可能更多的是让 AI 直接参与到生产的过程中，之前可能还是非常的，哎，我问你，你告诉我，然后我继续我其他的一个链路。现在可能 AI 更站在你旁边来跟你一起去协作，这种这一定是因为 AI 的能力更强，因为它能够理解你在干什么，能看到你的工作区，包括比如说大环境这个问题。然后环境可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之前可能哎，你一个环境报错了，你可能之前搜 Google 或者搜百度，对吧？然后我这个我要装 Python， 我该怎么装？然后现在你可能去一开始可能你去问那个问 AI， 可能现在会变成 AI 直接帮你装了，对，
哎，对
，AI 给你一些 OK，AI、OK, 告诉你你要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你可能一接受之后，它就直接帮你装好了。对，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 AI 能力的一个进展。当然 AI 也有它自己的一些限制，就比如说目前来说如果一个 AI 它的信息来源可能来源于一个是它在训练的过程中注入的一些知识，就是它看到的一些东西，另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它网上的一个搜索。然后如果它只来自于自己的知识的话，那它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它没看过的知识它不懂。就比如说假设他训练的过程中还没有 Rust， 那你问他一个 Rust 的问题，他可能
就
不懂
了。对，
Rust 的话你怎么装他可能就不懂了。 对，然后联网搜索也会有同样的问题，然后联网搜索在网络上搜索回来的数据它也可能是有不一定是真假的问题，也有时效性的问题。
对，
对，它可能不是假的，只是过时了。然后 AI 对这方面的搜索的处理，它可能还会存在一定正确性的问题。就你可能，哎，我可能用的是 Python， 它可能误以为给你 Python 2啊。假设我现在是 Python 2，它可能会给你装成 Python 3啊。
这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对，
是
我那天遇到一个例子，就是正好映射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个 MySQL 的问题，哎。MySQL 如果大家那个经常用的话，你会发现它在 8.1 版本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一个升级，它很多的命令变了。那你这时候你问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总会给你返回更低版本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是因为它学到的东西肯定是这个低版本的内容更多。
确实，
对，
这是目前我们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现实，就是它现在 AI 的发版的基本上是训练完一轮发一版，然后它可能它脑海中的就有点像我们上学的九年义务教育，它就停留在当年的那个版本，然后我们也不会做，对吧？我们当前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九年义务教育怎么学的，我们后来的知识可能更多是从网络然后不断的去叠加上来的。
嗯，那你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你们毕竟是要帮助开发者来解决写代码的问题，如果我们用通用模型给到结果是有问题的，那显然是没有办法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的。
是，
嗯，
我们其实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拆成，其实我们觉得开发者在开发其实是在创造，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场景，
对，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然后环境的问题，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我们在解决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哎，我要练一个，我要去创造给大家一个无所不能的编程 AI 去取代大家，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
现在 AI 其实也做不到，大家都知道。嗯，
我们可能更多是通过工程加上 AI 的方式来在特定的场景里给大家以帮助。就有些东西可能工程就可以解决得很好，AI 进来反而会劣化这个效果。然后不同的场景里 ，AI 可能有不同的优劣势。比如说在环境的问题上，我们希望在，哎，我去学一门新语言，我可能不太懂装环境，或者我只是想看一个东西 demo 一个东西，但是我自己本地的东西又不好弄，其实我们就针对这个场景其实有对应的语音 ID， 就是类似于网页的一个体验。你看我们用工程的方法给您直接提供了一个免安装环境的一个、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
吧？对，先把环境给你解决了，
这样你就可以、
嗯
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你连问都不用问。这可能是从工程上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嗯，
对。然后在 AI 上，大家也知道现在的 AI 比如说有通用型 AI， 就通用的问答，然后我们会通用的问答可能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就相当于他学了九年义务教育，所以他可以跟大家会有一些基础的认知是一样的。你问他一些问题，哎，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啊，他大概哎他之前学过，他可以告诉你。然后我们相当于在这个基础上会给针对他进行一些代码的方面的一些调优或者是增强，就有点像是哎他上完九年义务要教育了，然后我们专门给他上编程课。
嗯，
比如说来给他上 C， 给他上 Java， 给他去加强这门课的理解。对，
嗯，
然后在这个场景里，你会发现他在上完这些课后，哎，可以可能就相当于跟大家的开发者站在同一个语境下了。他能够理解你，哎，我这个是 C 的问题，哎，是 debug， 这可能是报错哦，你这里可能要换行，你这里可能要这样，他会对大家的代码有更好的理解。所以我们会觉得在特定能力的基础上，然后做 AI 方面的像这种的加强训练，然后能够在代码这方面给他更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体现到用户的感知上，就是哎，可能他对我代码的问题有更好的理解，能给我更准确的一个回答，或者再进一步，他甚至他都不用回答我，他直接帮我处理掉了，他可以猜我想做什么，直接帮我就处理掉了，然后让 AI 给到人的配合感更强。其实有点像，我旁边坐了一个人，我们俩在一起在创建一个项目，一起在编程。我卡顿的时候，可能他就在旁边帮我
结对编程。
对，
以前结对是另外一个人，现在结对的可能是 AI 的助手。
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场景里是 AI 较为擅长的地方，然后也能够给大家以帮助的地方。对，
嗯，因为我现在发现你们的那个自动的那个代码完成的功能是越来越强了，基本上能够猜的八九不离十给我。
哦，对，当然啊，发掘不历史是这个有确实是有一些那个夸大，对，我们从数据和真实性上来说，我们觉得确实会比之前要好很多，
好很多，真的好很多，
确实好很多。然后，但是其实也是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现在已经能够真实的给大家带来帮助了。原来可能讲白了，在最开始可能有点玩具。
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拿它做一个参考嘛，
是
就没法真正用。现在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摁一下 table 可能真的就哎好像真能用，就
是
这种，是对对对。
然后以后可能我们也希望它的能力增强之后，让大家的释放大家的产能吧，让大家其实你只要去关心那个最关键的点就行了，剩下的可能你结对的这个伙伴他就能帮你完成。
是，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功能，倒不是刚才说到 ADE， 这个 ADE 可能咱之前节目里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大家现在甚至说我们现在好多听友都已经开始用上了。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你们好像是根据很多编程语言的文档去训练了一个模型，你可以去跟他去做问答。
对，他
我觉得这个在教学辅助上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非常高。
哦，对，这个我们先的原点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就不管是人类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还是你有老师在教你的过程中，都会存在学完之后我有点忘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对，
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忘了。但是可能现在的人类又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就是有一对一的这种辅导，这种如果你线下买这种辅导其实很贵。但这些的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抽象一下，其实就是你对这门课你想有些问题需要去咨询。然后当然有很多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很抽象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 AI 也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解决，但是一些通识类的问题，哎，只是这门课比较厚，对吧？然后我上了一本很厚的课，里面很多很多一些点忘了。然后在这种AI， 因为这就是 AI 的长处嘛，它能够记住这些所有的文字课本，然后它能够针对这门课本给你具体的一个回答。对，在这种场景里我们觉得是 AI 的强项，所以我们也在去看，包括不仅是一些课本，然后一些语言，然后一些现在比较火的开源库，我们都希望把它的知识给其实有点给它纳入进来，然后让你在比如说看这个开源库这本书的时候，对这本书这个开源库有任何问题 ，AI 能够给予其实是在这本知识里的一个回答。就比如说假设我想知道比如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太阳东升西落，你基于小学课本的回答跟基于大学课本的回答肯定是不同的，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些体验上的一些差异。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能够限定在特定的语境下， AI 给到的回答会给了人类更好的一些帮助。
嗯，从叶老师这个角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第一次给叶老师演示 MassCode 的时候，他可能上来就会问一个关于Sprint 框架的一个问题，是吧？好像 AI 回答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回到我们这个原点来看，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学有关系的话，你觉得 AI 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将来的我们计算机教学体系的这个模式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
我感觉就是从目前的话，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也试用了一下，我的感觉的话有这么几点吧。首先的话就是说是，当时我是结合我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形式
实际，对，咱肯定今天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嘛。 对，甚至今天过来的时候也在说，正好这是一个实际使用场景和产品经理的battle。
对就是说是刚才咱们之前也聊了，对吧？就是说是我们学生的话分几个阶段，我们的这个教学，
对，
它有可能就是说是像通识阶段，就是说是基础的一个偏理论的一个教学阶段，和后面的一个偏实操的一个阶段，叫我们的实训阶段。那么在其实上来讲，在这两个阶段的话，他们是当然说他们还有那个自己的一个课后的一个练习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的场景不太一样。就刚才说，比如说通识的一个对于一门编程语言的一个认知阶段，对吧？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理论学习阶段的话，那么往往可能就是说是我们也不太想去让他去花太多时间在装环境上。
哎，对呀，
对吧？因为
你这可能装环境半节课就过去了。
对，这个环境可能半节课都不止。据我经验的话，往往装环境就得半天。
天哪，
真的，
半天课就全在那儿装环境，大家
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机房嘛，对吧？咱上学都知道
啊，那下次上课又重新装一遍。
对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对吧？然后呢，还有版本问题。对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像 Java 的话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了，装个 JDK， 对吧 ？GDK， 然后呢，可能
路径设对了，
哎，可能还要配个环境变量什么的，对吧？然后这个事情的话，但是说对于一个我们讲小白来讲，他可能也比较麻烦，从下载到安装或者解压，对吧？然后呢，去配置环境变量，怎么样去找这个地儿的 Windows 上是怎么样 ，Linux 上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它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会比较费时间。那么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是想让他去更关注语言本身，
嗯，
对吧？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咱们自己对吧？或者说是这个事情让它并行的去做，我们课下去装这个环境
啊，咱先把代码学了，
对，咱们不要把这个时间全浪费掉，因为我们课堂时间是更加宝贵的，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往往的话就是说，像装 JDK 的话，这种东西的话，可能得说半天有点夸张，对吧？至少得四分之一天。就那感觉，比如说像装别的什么 Hadoop 这种大数据的东西的话，可能
那就更久了，
可能得好几天，光装个 Linux 可能就得很长时间，对吧？这大家体验过的都知道。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想让他关注语言本身，那么我们需要有这么个东西，对吧？有这么一个工具给我们已经提供好了这个环境，
嗯，
所以说我们像就刚才王涛同学讲的那个 Masco 的那个 Cloud 平台就比较适合了，因为我不用去关注他的那个。嗯，环境，对吧？上来就是打开一个，就是类似于咱们这种 IDEA 的这种IDE 的界面，对吧？我创建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在里面去敲代码，然后呢，我可以去运行 debug 什么，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而且我们能做到一个学生的一个环境的统一，
嗯，
因为有时候的话，就是说，学生可能会用自己的电脑啊，每个人五花八门的。有 Windows 的，有 Mac 的，有 Linux 的，都有。
嗯，
然后呢，就算你在机房的话，可能机房的电脑有时候性能可能不是特别好，而且它还有还原卡，
嗯，
对吧？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比较统一。我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就 OK 了，
对
啊，一个浏览器。然后呢，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教学一个统一性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让大家也更关注于这样的一个代码本身，对吧？语法本身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后面的一个实训阶段的话，可能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更加能集成到我的 IDE 里边的一个东西，
嗯，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这个 Cloud 平台一个浏览器可能就不太够用了。
对，因为它实际在项目当中用了，可能还涉及到协作啊等等这些问题。
对对
对
对对，
那就有用的就是它那个插件，对吧？我摁一下 Ctrl I， 然后你就给我解释代码，对吧？你帮我写代码，
对，
这个对于它来讲可能就有用。
对，
嗯。
其实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也试用过，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项目吧，
嗯，
项目里边那这段项目我其实我这一个方法，
嗯，
我并没有写注释，然后我就给他尝试着选中代码，然后让他去给我写一个注释，
嗯
啊，先是我试一下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代码，然后他理解的还确实还不错，
嗯，
他理解其实。我以为就是说是我可能里面的方法对吧，用了一些咱们很普通的一些英文单词，这个动作什么什么样这个对吧？我可能以为他会直接直译过来，但是不是，他可能我感觉他好像会读我的上下文，然后呢就是说我别的方法里面干了什么，哎，他会把我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名称给我写出来。
对，
哎，
对，
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强的。
对，所以说。然后呢，就是说是我再试一下，让他给我写注释，他写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嗯嗯嗯，你看整个这个流程，就是从教学一直到最后实训这个阶段。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来这个我最近特别好奇的事儿，因为那天去到学校讲课嘛，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让你们俩都回答回答。如果说我们把 AI 放在计算机的教学里，别管任何形式的教学，不一定是计算机。我们知道通常我们教学并不是说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老师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更多的是老师在通过这个问题引导你进一步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才叫教学嘛。否则的话其实就是变成了答疑，这个老师的价值在里面就体现不出来。而现在 AI 似乎给你的仍然就是一个答案，很难在引导的这个方面，启发的这个方面给学生更大的价值。我不知道王涛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这是 AI 固有的一个能力缺陷，还是说我们现在还做的不够，将来是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可能是在我看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啊，一个是 AI 绝对的能力方面是不是不支持， 第二个是场景上是不是没有这样引导。
对对对，这是两件事儿。
对，我觉得先从第二个事情应该比较好说，
嗯、
因为我们目前的 AI 比较在意的是效率工具，就是我会尽快的帮你完成你手里的工作。那在这个场景里，我去引导你，其实
就那就没意义了，
不太合适。
对对对，
比如说我的问题是啊，这段怎么写？你说啊，那你要不要这么想一想？就会很烦。对，
对，
我觉得这在场景里是显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些引导的。然后第二个是 AI 在能力上支不支持像这种啊举一反三啊发散性思维的问题？我们觉得在我的世界里啊，纯我的世界里，随着 AI 能力的增强，它这方面的启发性会变得更好，可能是就会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 AI 给一些启发式的再去在你问的问题的时候给一些启发式的引导。随着 AI 的进步，我们能会发现就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它会显得越来越聪明。一开始可能那你要不要继续想一想这，然后后面它会随着 AI 的进步，它会给你的启发越来越可能是可能是如果你从聪明角度上说，比如说你问了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三个问题，之前可能特别傻，就比如你问了一加一，他会哎你要不要想想一加二、一加三、一加四，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在做类比，就然后后来呢，他可能会更加的敏感的去抽象出不同的特征，比如说你问一加一，他可能会同时问你加法、乘法、除法，他可能识别到哦你在学一个数学问题，你看之前他只能 get 到哦我在学加法，然后之后呢，他可能会我们会觉得在这抽象方面的引导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是只是在目前来说，在这个结对编程的场景里还没有做这样的一些场景上的引导。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只不过现在我们在场景下更希望解决大家的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一个教学问题。
对，一个是我们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能不能一定做好，我觉得我是有信心。对，但
是现在可能 AI 的基础能力还不足够。
我的信心度可能是比如说六七十，我很难去说比如说百分百或百分八九十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在特定场景里，我们把场景约束的越小，然后 AI 的可能满足度会越高。我觉得在特定场景里的一些启发，比如说我们具象一些，在学语言的时候的启发，比如说 C 加再具象一些 C 语言的过程中给你一些启发式的引导，就有点想就有点教你一步步怎么把 C 语言全部的流程给学好。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大概捋现在的市面上最好的 AI 是可以做到的。
也许你的六七十在十天之后，就是 OpenAI 这十二场发布会都开完之后，会增强到七八十。
Maybe，
有可能是吧？
非常有可能。对，它主要就是一个发散性，还有一些推理能力，在这些能力上 ，AI 在显著的在获得进步。
是是是。叶老师怎么看呢？因为你可能更注重于实际的这个落地和应用，现在别管从老师这一侧还是在学生这一侧，在 AI 应用方面是不是也是刚刚开始？
对，确实是刚开始。然后呢，目前的话大部分场景还都是我问他答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也确实是挺希望刚才那个王涛同学继续努力。然后呢，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别管我是在生产还是说我在教学当中，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儿写了一个 while 循环，写完之后AI 感觉你这个地方就应该要写成一个 for 循环是不是更好，对吧，我这儿写了 if else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用 switch case 更好等等等等，这东西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对吧，做好这样一个尺度吧，因为我也别强制你去怎么样做，因为你这么写也并不错的，我只是说建议你，或者弹出一个小框，对吧，
类似 code review
对吧，
对，
这种东西是不是这样会更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对吧，当然说咱不是强制引导，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像学生的话在学习当中的话可能也会收益会比较多，它是属于点点，所以说无时无刻的吧，因为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对不对，那这个的话相当于比我们一对一的老师可能还要到位了。
又收到了一个宝贵的用户需求
是我突然我觉得这个需求咱俩提不出来，
是
只有他们在一线的，他每天都是盯着学生在写代码的人可能才知道，哦，在这个点上我可能可以引导学生做好，
确实我们在之前可能更还是就刚才说的更关注效率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我把事情给你做完就可以了，但能不能让它变得做的在某些场景里做得更好，用了 for 能不能用别的方式，然后能不能降低你的时间复杂度啊空间复杂度这方面的一些引导，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些需求。
而且我猜这个 AI 现在应该也是能做好的，
嗯，
努一努力还是能做好的，对。
比如说在语法检查，像这种估算上，
嗯，
因为它在学习过程中会学一些非常优质的一些样本，所以它对一些样本的调优会这个能力其实是不弱的。
哎，叶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啊！等 AI 都这么先进、这么发达，也能引导了，也能帮学生做 review 了，那教师的这个工作会不会失业呀？
嗯，这个问题其实当然是我说一下跟 AI 无关的一个事儿，
哎，
就是说是之前就这么一种观点吧，
嗯，
就是说现在网上的视频那么多，对吧，都是名师，对吧，咱们刚讲什么 Java 支付呀 ,C Sharp 支付呀，就等等，
对对对对，
类似于这种东西就特别多，然后呢就是说那还听你们这个老师干嘛呢，你们这种老师是名不见经传的，对吧？
对，各个大学都有公开课，我直接上个哈佛的公开课不好吗？
对，所以说，然后呢，现在又加上那个 AI 的加持 ，AI 又能实时的去辅导你，确实是心里挺有压力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目前的话，对于视频也好，这种 AI 也好的话，就是还是，我感觉可能还是做的不够好吧。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我们的一些价值在里边吧。
嗯，
因为我们讲我们的东西，教你东西，这个 OK， 这是一个步骤。然后呢，我们能够去辅导你，给你甚至说是给你一种心理上有一种情绪价值，有时候陪你聊天，对吧？哎，跟你解决一些问题，就是说给你提一些建议，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讲辅导吧，讲辅导，
传道授业解
惑
嘛，
对，传道授业解惑，这几点可能 AI 它可能现在能做到一些，或者说是能做到某种程度，但是我觉得像完全的取代这个老师的话，还需要时间吧。
我其实比老师会更加那个乐观一些。我的乐观是指，我觉得站在人类的这个视角上乐观。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所说的，我觉得老师不仅是传授知识，我觉得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我觉得 AI 目前即使它即使再往后发展一段时间，它可能只能在一定的特别小的一个环节里做一些帮助，就比如说信息的获取其实就是信息的提取，信息的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在这方面我觉得它可以不断的一些增强。但我觉得就像老师所说的，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价值，对吧，传道授业解惑，然后教书育人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它更像它是很难去承载这部分需求的，它更多的可能是做老师的一个副手。老师可能很难在比如说大家上过学嘛，就大部分人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老师可能很难有这么多精力去一个一个告诉你这个同样的错误怎么解。在这个问题上 AI 倒是可以复制 ，AI 可以每个人就告诉你这道题怎么解，这样这个场景里是 OK 的，对。
而且是不是也是给了学生们一个选择，就是有问题随时就可以去问 AI， 而不是去问老师。有一些具体上的，比如编程上一个问题，将来学生可能会慢慢习惯于说我先问 AI 看不懂或者那个搞不定，我可能再去问老师。
对，那个其实在 AI 出现之前吧，就是咱目前大规模出现之前，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去教学生，因为我教学的话比较注重于一个学习方法。
嗯，
然后我就跟学生就说过，往往我第一节课就会说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在开发当中编程学习当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里面90%的问题，别人也遇到过。所以说，你先不要着急的去问老师、问同学，你先上网查，然后呢，
学会检索知识呢。
对对，你得学会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这才是最重要。不要什么事情就是说，马上去问老师，这不是说我偷懒。但这也是他锻炼他一个能力。然后呢，我说你实在不行了，对不对？他实在不行了，然后咱们再去探讨这个事儿。其实现在 AI，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去使用嘛。就是说一些问题，对吧？一些简单问题啊，你发现问题了啊，你自己没碰到过，然后呢，我就去问一下 AI 啊，他给你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解决以后，然后呢，这毕竟虽说你也是去，对吧？有别人的别的工具帮助你的，但是说你，我觉得也比你直接去问一个老师帮你去啊，我这东西我这么改一下就 OK 了，要印象要深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嘛。因为其实我总结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开发来讲啊，总是在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在解决问题积累经验， 最后甚至说是我以前的话会经常会记下来，最早的时候还会博客呀，包括 QQ 空间什么的，
会写下来。
我自己还会还会记录，就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就是我自己去。
哎，对，我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去查查。
对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这是我以前碰到过的问题。
嗯，
哎，这是我最早的一种学习的方法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的 AI 对吧？我们再往前推的话，搜索引擎其实起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好的。就是
担不担心将来学生就都学会 AI 了，就用 AI 开始给你写作业了？
嗯，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做这个事儿，而且最后这个作业是写出来的 AI 写出来之后他再经过自己修改的话，如果说是能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欢迎的。但如果说你 AI 写出来之后也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咱们讲对吧， AI 它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是我们所谓的叫幻觉是吧，
对，
是这么个东西的话，你给我写一堆无中生有的东西，那我可能我就不会让你及格。
所以你考察的是他们一个综合的学习能力。
对对对，
或者是叫利用工具、利用信息的能力。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学生的话，尤其是在咱软件行业的话，然后最后工作的他的能力的话，并不一定说是我单单的，就是说我这一块的这个语言，我这个技术，我这个 API 掌握的背的有多熟。其实这个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
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问题。我最近看到的这个学生也是，就是他可能会对未来相对来讲迷茫一点啊，就是又回到这个解惑的这个问题上。对，对未来迷茫一点，总觉得可能现在哎呀找工作可能有点烦，对吧？我是不是要去考个研、考个公？然后呢，我将来真是我学的得多好，我才能。啊，进个大厂是吧，我能够在这上，在我的专业上有所成。可能大家往往也会焦虑于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叶老师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些怎样的建议呢？因为我猜这期节目我们也会在学校去发，你的学生也会听见。对，
其实这块的话，其实啊，我从事这个软件的 IT 教育行业的话也十多年了，十几年了。然后呢，就是说各种各样层次的学生都有。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高中低层次的同学最后都有去大厂的，都有去大厂的。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我经常跟孩子们说吧，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属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领域啊，首先的话你得基本的技术你得掌握的 OK 差不多了，至少是咱不求有多顶尖对不对，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咱们一个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一定是你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因为你现在学的东西永远是无法完全覆盖到以后的工作的，甚至说你可能学的 A 有工作的时候用的 B， 对吧，只不过是他可能思路差不多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学习能力是一定是要具备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你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我讲综合能力的话就是说是就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第二个例子，那同学，但我技术不好，但是我的交往能力特别强，就是社交能力特别强，
找到你擅长那个点也是一个，
对对，每个人对吧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要放大自己的长处对吧，有的学生，因为学生有好多对吧，有的学生就是技术特别牛但是特别孤僻，有点像怎么讲那种 geek 那种感觉，就是说他特别的啊技术特别强，都是，但是呢就是我有曾经有个学生就是上了我跟他上了两年课，就是我从来没见他效果真的对，从来没有见他效果，但他最后也是进了一个算是挺大的一个公司吧，但他技术特别强，
技术强，
对，技术特别强，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两个极端对吧，技术特别不行，但是呢我沟通能力特别强，
哎，可以去当销售，
对，沟通能力特别强，一个是销售，一个是像那个产品啊，就是做偏管理的这一块，去调度一些资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这样人就会比较受欢迎，对吧，对吧，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什么，都是中间的，对吧，可能就是说是技术也一般，然后呢自己本身 也一般，对吧？朱老师肯定咱们这一周去讲课的时候发现好多同学比较腼腆，
嗯、对对
对,
对, 对，
都不敢说话，对吧？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同学。
嗯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对吧？首先技术为基础，对吧？然后呢，综合素养得同时提高，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将来的一个就业的话会有一些帮助，对吧？那么当然说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嘛，比如说咱们那个进大厂，对吧？咱们都知道大厂里面有各种面试题啊什么的，
刷题是吧？
对对，刷题这一块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的同学，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同学，就是说是为了进大厂，目的性很强，天天在那刷题，各种算法、数据结果这种题目，天天在那刷，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对吧，临时抱佛脚，对吧？也确实是会，
但是有一
定的作用，
体验可能你也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突然想到他们，王涛他们现在做那个刷题的那个功能了。我觉得他那个功能跟我们之前用那个来 code 之类的那些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它更多的是帮助你，这就有点那个什么的问题了，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能够引导你，它能够起到一个引导作用。你不是把这个题完成了，而是说能够告诉你完成的一个思路，这个比它门头刷题可能会要好很多。
对，我们也在做一些场景化的尝试，然后大方面大概的思考可能是我们会发现，就像老师所说的，有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学什么，以及在过程中可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在他旁边，所以我们想做一些类似于帮助这些同学们更好的去学习的一些场景。然后刷题呢可能就是帮助他去更好的了解一些算法，然后当然刚才老师也说了一些情景题，我们也在做一些情景题的结合 Cloud ID 的一个尝试，因为这其实是对Cloud ID 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事儿，但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说，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使用上来又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比如说之前我对算法题可能要么就跟同学聊，要么就找老师问，那现在有一个 AI 能够做，就在你旁边，你自己如果思路卡住了就去问问他，给你一些提示，你如果想赶快的把它做完，你可以给他看答案。这然后如果我们换到一个项目上，就比如说你可能看到某些项目的代码比较好，对吧？你想去学习一个新的项目，比如说AI 比较火的像 LangChain 啊，这样可能之前可能大家觉得学这个东西可能中间距离好远，
对，
我又得找到对应的资料，我又得去配环境，那我中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 AI 接口，我还得去申请 AI 的 API， 也就是我想试一下这个新技术，我可能要前置步骤五六步七八步，然后每一步都很烦，
对，
然后像你配个环境假设半天来看，你接触它可能你得先投入将近半周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对于用学生来说，我觉得就大家的意愿度不难度和意愿度上都会降低，那我们想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压缩掉，你上去就可以直接去感受什么是 LangChain 怎么用的，我们把这些环境都给你配好，让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说会更加的友好，因为就觉得说走向工作之后，那些大家在工作中用到很多工具的那些开发者，他们可能搭建环境的能力，然后搜索资料的能力会更强一些，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如果我们能把中间这部分的代价给缩短，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会更加的友好我们不仅提供环境，然后那你在学 LangChain 的过程中，由于他跟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贴合，比如说从 C 对吧，一下就蹦到了 LangChain 这种 AI 的这种 Python 类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很多东西学生可能在学校他周边的同学们可能不太能够获得很好的讨论，可能他也不好意思找老师，因为老师一个老师带那么多多，
而且老师也不一定真的了解，
对，自学大家都知道自学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什么东西都得靠我自己，对吧？然后那在这种复杂项目里，我们也给你就一开始咱们说的那个能力，这个 AI 其实已经看过这些项目的一些内容、一些资料，然后一些代码，它能够直接回答你。一个是降低学生的入门的门槛，你上来就能用；第二个是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这条路上走的，在这门课的项目上走得更远。因为他这每门课的学习，我觉得是有一个学习曲线的。你可能他有些课是前面难后面简单，有些课是前面简单后面难。我们想，大部分人就觉得我从实际上来说，应该会类似于会有二八定律，可能真实能把一门课走完的人，并不是百分百。可能大部分人听到了60%-80%的这样的一个进度上，可能更低啊，这个只是大概拍的一个数据。我们希望通过 AI 能让 大家的学习的进度能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可能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你要哎问人这样才能迈过去的这个你可能不懂的一个点，哎说不定 AI 就能给你一些启发，你就迈过去了，能够推进大家的一些学习的进度，我觉得这样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
嗯，哎，作为成功进入了大厂现在做的还非常好的产品经理，对我们的学生们，我们的即将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做的特别好，不敢当，不敢当啊！我觉得我能给的一点建议就是，刚才老师其实说的是，从自身来说，我们要夯实基础，对吧？然后根据自身能力夯实基础。那我的建议可能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你可能得就相当于也是一个供需关系，就是现在的工作岗位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画像，你能不能按照自己的长处往这个方向上做一些偏移和引导？就比如说。可能现在就是就举个极端例子啊，假设市面上现在最稀缺的，大家都在找一些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即使就可能有点像技术运营或者是技术产品或者技术销售这样的一个岗位，假设那现在市面上特别缺这个，假设今年可能假设招一千个这样的岗位，然后基础算法可能只招100个，那如果大家都去准备基础算法的能力，其实有些供需的失衡。对，我觉得这方面当然我会觉得在对于学生来说他会有一些信息的阻塞，因为不管是学生老师也好，他们毕竟是在学校的环境里，他们可能也不是真实的知道今年的对吧，当时的市场的就业的需求是怎样的，我是需要哪方面的能力哪方面的素质。对，我觉得思路就是可以先从用人的角度上，他们比如说这个岗位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我适不适合，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一开始讲了，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方向，然后发现几个岗位，然后这个岗位看看适不适合我的能力，如果不适合，那我能不能把我的能力往上面做一些牵引，我能不能补充一些能力去适合这个岗位，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提高一些如果纯从求职方面的一些成功率。对
对，其实我也有一个建议给大家。嗯，反正这些年吧也跟学校接触的非常多，做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是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就是有一个特别共性的问题，就是沟通能力不太行，就是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内收的这样一个性格，可能跟现在大家的这个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哈，都是这个独生子女哈，自己在家可能也都习惯了。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哎，是不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者说说清楚一件事儿的能力，我觉得这挺重要。你像这次我们跟豆瓣 Mascot 去做的这个 AI 红人大赛，很多人就有疑问，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学生写一个社交媒体的文章，而不是直接把代码交上来就参赛？我们给大家的答案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说你写好代码就 OK 的，你把你的思路讲清楚，能够让别人理解你的思路，甚至理解完思路觉得你的思路好还能给你投票，这件事情才最有价值。不是说我们闷头写代码，那你可能会技术能力非常强，我们另当别论。但是刚才叶老师说大家往往都在中位数上，那你沟通能力强，表达能力强，往往能够站在前排去。
对，
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叶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感？
嗯，确实是，因为现在的话可能我接触学生比较多吧，就是说是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也是针对于这方面，对吧，刚才周老师说的这方面，就是说做一个专门的训练。刚才我记得我提过我们的那个，其实每一届学生有好几次，至少一学期一次的一个汇报，我们做完项目实训，团队做完项目以后，我们的所有的团队成员都要上来去讲，我们演示我的项目，然后做 PPT。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还得去，每个人都得去展示一下自己，尽量的就是说是把我做的东西，对吧，包括我当时的一种心态，一种心得什么的，都得展示出来。他们也需要去写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实训心得，这文字性的东西其实都有。我们也确实做针对性的训练，然后我们也比较看重这一块。然后呢，但是感觉好像跟以前的学生，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比，好像确实不是太一样现在的孩子。
但是现在社会可能会越来越需要这方面能力，反而
是，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能力上可以去做做补助，我感觉是这样。
就刚才那个王涛同学讲的那个数据这个事儿，对吧，我们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再去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挺好，回头 这个东西应该是，如果说有就业管就业的老师听到这个咱们这节目的话，是不是啊、更加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哎，对，可以有针对性去做一些事情。
对，关于沟通方面，其实稍微有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感染力，这个我其实不太好评价。其实我觉得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大家的交流。如果我们换成技术的语言，反正大家的听众都是偏技术的，其实就是有点像电脑的信息的交换。你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大家信息交换的速率不同。
对，
我觉得大家尽量在。能够提高自己信息表达的速率，这样大家的会减少大家的沟通时间，体现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就你的沟通，哎，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对吧？你能不能你说的清不清楚，明不明白，有没有条理？
对，这是最基本的嘛。
对，这样大家沟通的过程中，你会明显感觉到大家传递信息的速率变强了。我们一轮对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两轮三轮。我觉得这可能
是
一个基础可量化、可衡量的一个沟通指标。对，
同意。确实是，大家现在别管是用 AI 也好啊，提高自己的能力也好，今天讲了很多，其实都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嘛，算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也不一定说我们的今天的建议就对，对吧？因为现在确实是啊，变化很大，市场也好，就业也好，变化很大，但是算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大家姑且听之吧。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跟叶老师这边在学校去搞一些活动，还会线下再跟大家去聊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再去跟大家去做更多的沟通。那今天也特别开心啊，把这个王涛同学从百忙当中啊，从杭州，
这年底比较忙，
对，从杭州给他抓过来，然后今天在北京稳录这节目，据说录完节目台还要回杭州，这个简直是很不容易，跟大家有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 我们在里面会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别管是加我们的公众号，还是加我们的 QQ 群，还是说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都可以，我们都会让二位老师积极的去回复大家，看看在哪些角度能够帮助到大家，好吧？行，那我们的今天这期呢，马上 AI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